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三次遭非法劳教，吉林潜安县法轮功学员尹桂芳遭迫害离世；曾遭8年半冤狱，黑龙江哈尔滨法轮功学员关文龙再被非法关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松原市潜安县法轮功学员尹桂芳女士曾三次被中共非法劳教，经常遭到当地警察上门骚扰，于2022年12月31号含冤离世，终年73岁。尹桂芳1997年9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久后多年的肝病、心脏病、胃痉挛、肺结核等多种疾病都不治而愈。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尹桂芳曾多次被非法绑架、关押，并曾三次被非法劳教，遭受各种迫害。2001年，尹桂芳一行7名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想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说明法轮功教人向善、祛病健身有奇效，并沿途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结果被不明真相的民众举报。尹桂芳被劫持到当地派出所，并被警察强行搜身，双手被绑在背后，鼻尖对墙站了一夜，双手被绳子勒肿。警察还抢走7名法轮功学员身上一共1000多元钱。尹桂芳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37天后，又被送到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1年。尹桂芳因为拒绝放弃修炼，被中共狱警用电棍电击，整个腹部被电得全是紫黑色肿块，过了10多个月才退去。尹桂芳回忆道，那种滋味难以形容，真是生不如死。尹桂芳被迫在车间做奴役，并被逼迫看诽谤法轮功的材料，不看就被毒打。尹桂芳丈夫是个残疾人，双腿不能行走。尹桂芳被非法劳教期间，丈夫独自在家没人照顾，差点失去生命。2003年10月，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闯入尹桂芳家，再次将尹桂芳绑架，并抢走她的法轮功书籍以及练功磁带等私人物品。尹桂芳后被劫持到长春黑嘴子劳教所非法劳教1年半，期间尹桂芳每天被迫做奴工长达16个小时。2008年，尹桂芳再次被劫持到长春黑嘴子劳教所，并非法劳教2年，被迫害至高血压，6个月后被所谓保外就医。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关文龙于2022年8月4号再次被中共警察绑架，并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市阿城区第一看守所至今。关文龙现年60岁，自1999年初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忍原则做好人，身心受益，家庭和睦。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关文龙因坚持修炼，被先后非法判刑7年和劳教1年半，期间曾遭受酷刑折磨。2002年1月，关文龙在家中被哈尔滨市公安局阿城分局警察绑架，并被阿城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后被辗转非法关押在4个监狱迫害。在玉泉监狱，关文龙被8个犯人24小时包夹，白天被强迫到玉泉石场砸石头做苦役。有一次，关文龙的脚被砸坏，无法行走，却仍被强迫继续出工干活。关文龙干不动时，狱警就把他扔进石场附近一个大水坑里泡着。当时已过寒露，天气寒冷，关文龙穿着棉衣在水里被泡了1天。看关文龙快不行了，狱警才把他拉出来，扔在风口的大石垛上冻着。2003年4月，关文龙又被劫往哈尔滨第三监狱迫害。因拒绝放弃修炼，关文龙从早上起床一直到晚上12点， 被迫骑坐在一个小木方凳上，不许动和说话，否则就会遭到毒打。2004年4月，关文龙再被劫持到牡丹江监狱迫害。2004年9月上旬，关文龙遭犯人殴打致伤，不能出工干活，狱警就用电警棍殴打关文龙，强迫他带伤出工干活。2005年11月，关文龙被警察毒打致重伤，住进医院。2008年7月，关文龙因拒穿囚服，被狱警教唆十多个犯人打倒在地，一个人骑在头上，两人分别按住一只手，四个人按腿。中共警察扒光关文龙的衣服，并用电棍电击他全身，从早上一直电到中午，屋里都是皮肉烧焦的味道。关文龙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后，被拖拽回监舍。2009年12月，飞克图派出所警察再次对关文龙实施绑架和抄家，并将关文龙劫持到阿城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劳教一年半。2010年1月，关文龙又继续被劫持到哈尔滨万家劳教所、哈尔滨长林子劳教所、绥化劳教所被迫害，经常遭受狱警毒打。2011年6月，关文龙走出绥化劳教所，回到家中。回家后仍不断受到当地派出所警察的骚扰和恐吓。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走进芬兰高中课堂，法轮功学员真相点讲真相，罗马尼亚青年赞叹散发着美妙能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3月16号，芬兰万塔市提库里拉高中老师邀请法轮功学员向35名学生介绍法轮功，讲述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事实，并教现场师生学练法轮功功法动作。芬兰的学校一般都会开设关于宗教信仰的课程，每年不同学校的老师都会邀请法轮功学员到课堂上做演讲，让学生深入了解法轮功。法轮功学员介绍到，据中国国家体委估计，1999年7月之前，修炼法轮功的中国人达7000万至1亿人，比当时共产党员的人数还多。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有数千年的历史。法轮功教授中国传统的智慧，强调道德价值的重要性。修炼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考虑他人，按照真善忍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学员还介绍了自1999年开始，前中共党魁江泽民集团发起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2006年，加拿大两位独立调查员，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发表了他们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第一份研究报告，使活摘器官这一议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位曾在欧盟工作过的老师问，目前法轮功在中国境外受迫害的情况是怎么样？法轮功学员回答说，中共长期在海外骚扰法轮功学员，在芬兰一所大学，还有教授曾试图阻止法轮功修炼者在大学校园内播放揭露迫害的纪录片。2008年，中共使馆还要求芬兰坦佩雷剧院撤销与神韵艺术团的演出合约，只因演出的节目中有描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情节。当时坦佩雷剧院拒绝中共使馆的威胁。这位老师表示， 感谢法轮功学员的到来，并欢迎下次再来。据民会网报道，2023年3月11号下午，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布加勒斯特统一广场介绍法轮功真相。一位路过的年轻人了解到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原则是真善忍，并且正在遭受中共的迫害。这位年轻人表示，感觉你们在做的事情很有意义，散发着美妙的能量，你们给了我一些超凡的东西。一位男士路过时，看到真相资料被风吹落在地，马上帮助捡了起来。他看着真相资料问，哪里可以找到练功的地点？当他了解到在当地的迈克尔国王公园就有义务交功点时，高兴地说，那就在我家附近。当这位男士了解到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至今已将近24年后，非常震惊，表示法轮功的真善忍原则让人办真事、做善人、体谅别人。如果人们能了解到这一点，就不会受中共宣传的蛊惑了。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007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上天赐予我的宝物》，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1号。师父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的发表？向世界众生揭示了天机真相。我深感这是师父以宏大的慈悲，拉开了法正人间的序幕，开启了新的正法进程。大法弟子如何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让更多的世人听天机、明真相、得救度，这是极其重要的大事。我每天除了抓紧时间学法、发正念、做大法真相资料外，就是尽量挤时间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带上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面对面发给世人。我告诉他们，这是法轮大法师父第一次给世界众生讲法，讲的句句是天机，你能够得到、看到，这是你的福分。大多数世人高兴地接收，表示回去一定好好看看李大师讲了什么。我发现，当我把经文递给他们，他们看到经文题目的那一瞬间，他们的眼神都会流露出一种激动、兴奋，并亲切地对我说，太谢谢你了。我也很激动，说，不用谢我，谢谢我们慈悲而伟大的师父吧。当你看明白后，你就会体会到我们师父的宏大慈悲，你就会知道我们的师父有多么的伟大。我在讲真相、发资料、与世人接触的过程中，深感他们对中共邪党的厌恶，与得资料、明真相、被救度的渴望，有实力与大家分享。一，村干部头头们都在接法轮功资料看，我们还怕什么？现在正值冬季，天气很冷。一天，我去农村讲真相，一进村，真是冷冷清清，街面上看不到一个人，我只好注意哪家大门开着。院子里若有人，就进去与人打招呼。我在一家门口路过， 听到有人在院子里说话。我循声望去，是两个老头在那唠嗑呢。我进去与他们打招呼问好后，其中一人答应着问我有事啊。我说是送给你一份资料，瘟疫来时如何保平安。我把明慧期刊明白送给他，还有护身符，又把期刊中夹着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讲给他。我告诉他，这是大法师父向世界众生第一次揭示的天机，是从来没有人讲过的，你看到是你的福分缘分所致。他听了很高兴，愉快地收下了。我又拿出一本期刊递给另一个人，可是这个人却有些迟疑，不想要的样子。这时还没等我再向那人说什么，先前的那人就说，快接吧，你知道吗，现在很多人都在看法轮功资料，就连咱们村干部头头们都在接法轮功资料看，我们还怕什么，赶快接，快拿着。听他这么一说，那人真的就接了过去，说了句我怕什么呀，装在衣兜里了。我又问他们入过党吗，是党员吗，你听他们说什么，我们可不入共产党，共产党都是腐败，没干过好事，我们可不入他。我说没入过那就更好，省得退了。那你们小的时候戴过红领巾吗？他们说红领巾小时候戴过。他们没有意识到戴红领巾就是入了邪党了。我给他们讲了三退保平安的道理，听明白后两人高兴地退了。当我走出院子时，两人送我到大门口，一再说谢谢你，谢谢你。二，他正在找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经文。一天我去一个小区讲真相，在小区街道上找寻有缘人，看见对面走过来一对中年男女，我向他们打招呼，然后我说送给你们疫情特刊《天赐鸿福》，里边刊登的都是瘟疫中如何自救保平安的实例。我的话还没有说完，那位男士就抢过话来说，大姐您先听我说，我想问您一下，您有没有李大师最新发表的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我正在找。我听别人说李大师在这篇文章中讲的都是天机，我特别想看，大姐您一定要帮我找到。我说不是帮你找到，而是现在就送到你手里。说着我从天赐鸿福的家业中拿出来给他看，他一看正是他要找的，非常高兴地说，这是上天赐予我的宝物，我真是太幸运了，太有福了。然后他一再向我表示感谢。我说不要谢我，要谢谢大法师父，这都是师父的安排。他赶忙说对，要谢谢李大师。三，我要，我能看。那天我走到村头，在一个柴火垛旁边看见一位年岁很大的老太太在那儿摸索着柴火。我走过去向她问好，她一抬头，我一看她脸真是很老了，满脸深深的皱纹。我说您老多大岁数了，我看您年龄也不小了，这么冷的天还在外面。她说80多岁了，我取一点柴火烧。我简单地给他讲了几句大法真相，给了他一个护身符，问他入过党团队没有。他说就小时候戴过红领巾。我又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的事，他听明白后同意退掉红领巾。之后我想不要再与他说啥了，天气这么冷，叫他赶快回屋吧，这么大岁数老眼昏花的，可能也看不了资料，不用给他了。我心里刚这么一想，思想里有一个意念否定了我的想法。 不要被人的观念挡住，他今天不为严寒出来，就是等待神的使者大法图的到来啊。我马上正念升起，向他问道，您老能不能看书啊？我这里有大义中如何保平安的书，还有法轮大法师父最近向世人揭示的天机，为什么会有人类，给你看看。还没等我再说什么，他马上非常兴奋惊喜地答道，我要，我能看。我惊呆了，本能地递给他。他双手接过后，慢慢地非常仔细地装到衣兜里。这一幕使我感动，我的眼睛湿润了，心想，多么好的众生啊，多么可贵的中国人。四，老大姐，你真是不容易啊。我在寻找着有缘人，看到一个院中有个妇女在忙碌着。我进去与她打招呼问好后，告诉她给她送符来了，于是拿出资料。她已听说我是送法轮功资料的，马上显出很不耐烦的样子，连声说，不要不要，让我赶快走。我没被他的行为态度所带动，心中想起师父在《红营二法正乾坤》中的话，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我重新调整好心态，满脸笑容，慢声地对他说，大妹子，你看这么冷的天，我这老太太冒着严寒来到你家院中，为的是告诉你危难中如何保平安。平安对咱老百姓家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大妹子？这本刊物中讲的都是保平安的实例，看看吧大妹子。这时他的态度已经缓过来了，不那么不耐烦了。我又接着说，我还给你带来了大法师父最近向世界众生发表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句句是天机，从来没有人讲过这个根本问题。为什么有人类，人来到世上为什么，为什么有人穷有人富，根本的原因是什么，讲的都非常清楚。这时他的态度完全变了，与我刚进来时简直是判若两人。他笑着跟我说，老大姐，你真是不容易啊，我要资料，我要好好看看，谢谢你。然后我又给他做了三推。师父以宏大的慈悲带领我们前行，世人以急盼的心情要明真相得救度，我们只有紧跟师尊才能兑现誓约，不负众生所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了新经文，老年大法弟子改变很大》，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日。我们这里老年大法弟子比较多，有70多岁的，大多是80多岁的，还有90多岁的，年轻一点的也快70岁了。他们大多数经历过邪党不同程度的迫害和多次骚扰，在中共邪恶的环境中，有很长时间都没有面对面地向世人发放真相资料了。这一次不一样了，我们学了师父的为什么会有人类，这些老年大法弟子改变很大，增添了很多正念，一个个都神起来了，本来有病业状态的也变得好起来了，还要去亲戚朋友家送师父的新经文。我们意识到师父在向世人讲法了， 师父在直接救人了。我们要把师父的新经文面对面地发给世人，这不仅是对师父经文的敬重，也是对众生生命的尊重，同时也是在突破自我，是走出邪恶迫害的阴影的一个好机会。大家都有紧迫感，知道正法修炼的时间不多了，想要发挥自己所能，利用最后的时间多救人。我们共同协作，有做资料的，有发资料的，形成一个整体。我们相互鼓励，相互提醒，再忙也要多学法，修自己。每天快快乐乐地忙着，一个个都是快乐的小和尚，忘了自我，也忘了年龄，满怀着喜悦迎接师父的回归。我们相信师父的这篇经文能唤醒有良知的众生。一个月来，我们每天都学，越学正念越足，越学心越宽，越学越感到自己的心性境界在提高，越学越体悟到师父宏大的慈悲，佛恩浩荡，越学越悟到大法是圆融的。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们怀着慈悲的心面对世人。每当我双手把上边有师父新经文的明慧周报送给世人手中时，大多数人拿到就看，好像他们已经等了很久了。有的说，我拿回家好好看。还有的亲戚朋友像得到宝贝似的揣到怀里带回家看。他们明白的一面都在等待这一天呢。看到这种景象，我心里感触很深，世人都在等待救度，我们一定要尽自己所能，抓紧时间救人，多救人。随着我们自己的改变，家人也在改变，世人也在改变，不是吗？整个天象都在改变了，邪恶还能撑几天呢？我们大法弟子就是要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以报师恩。本人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善解开心锁》，作者湖北大法弟子灵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5号。我是1999年720中共邪党迫害大法之前修炼大法的。记得当从同事那里借来《转法轮》这本书，刚读到“真善人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这一小节时，真善人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选自《转法轮》。我内心一震，当时就有一种电流通透全身的感觉，同时感到很兴奋，就觉得自己找到了冥蒙中一直在寻觅的东西，当即就决定要练这个功。得法时我刚满28岁，我修炼法轮大法并不是因为身体的原因，而是被大法的法理所折服。但随着修炼境界的升华，神经衰弱、失眠、多梦、偏头痛、胃痉挛、家族遗传性心脏病的症状全部消失，每天神清气爽，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修炼法轮大法后，我明白了人生中为何有那么多愁苦，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不幸，知道了应该如何去对待，不再感到迷茫彷徨，找到了人生的方向，整个人变得开朗、乐观、宽容、大气。本来就很温柔善良的我，变得更加能替别人着想。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来，我和家中的亲人及身边的有缘人一起见证着法轮大法的神奇和美好。第一部分，善解和母亲的怨缘。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从来不知道母爱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母亲重男轻女的观念很严重， 我小时候常因为一点小事做错了，母亲非打即骂。母亲好像从来没有和颜悦色地对我说过话。小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好，母亲总是家里家外不停地到处奔波，两个哥哥也很少和我一起玩，父亲经常出差。印象中自己在孤独寂寞中长大，就养成了内向、敏感、多疑、怯懦、胆小、郁郁寡欢的性格，总感到没有安全感。慢慢长大后，我知道了母亲很不喜欢我，我也越来越不喜欢母亲。出嫁后，母亲对我的态度更是变本加厉，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虽然母亲待我不亲，但母亲家里的大事小事修修补补，需要购置什么物件跑腿，全是我和丈夫的事。娘家谁生病住院，母亲都会立刻通知我出钱出力。2000年父亲过世后，母亲生病住院更是我和丈夫责无旁贷的事。这么多年，母亲每次打电话都是家里有什么事需要我们的帮助了，或者和嫂嫂发生了什么矛盾了，母亲找我发泄心中的不满，电话里不停地发泄着自己的情绪。整个过程中，常常我还没有来得及说一句话，就听见电话那边说一句没有什么事儿了，就挂断了电话。我女儿曾开玩笑说，妈妈就是姥姥家110-120-119。母亲也把父亲过世后留下的30多万存款陆续给了两位哥哥家。母亲还要我放弃她现在居住的父亲留下的这套三居室房产的继承权。在我答应后，母亲不放心，还要我丈夫写出书面承诺，说这样她才放心。面对母亲对我的冷漠、无情和不公对待，一开始我表面默不作声，但内心时常感到愤愤不平、委屈。母亲虽然把所有的关爱和家产给了自己的儿子，但她感觉照顾她的担当都是我这个女儿的责任。因为想到自己是个练功人，师父让我们在哪里都要按真善人做个好人。面对母亲的种种行为，想到又是长辈，更应该尊重，所以心里即使很难过，也是极力克制。最初我是强人，带着气恨，含泪而忍。随着不断的学法，逐渐的能够从内心真正的去改变自己，而放淡名利情，学会了站在别人的角度，替别人着想。内心的容量在不断的扩大，善的力量逐渐的化解了内心深处的气恨和抱怨。在这个过程中，偶尔也会出现情绪的反复，我都是在内心告诉自己，你是练功人，一定要按师父法中的要求做好。所以每次都是理智战胜了情感。师父看我有真心做好的愿望，就帮我去掉了对母亲的种种负面情绪。再后来，面对母亲的种种要求，我慢慢的不再会感到委屈，反而能想到母亲的不易，能够理解母亲的行为。母亲一辈子吃苦耐劳，勤劳善良，养儿育女，几乎付出了所有，却没有几个人孝顺她。特别是2000年父亲去世后，母亲更是把儿子作为她的精神支柱，却没有人为她撑起一片天。后来家里陆续发生了一些变故，母亲变得更脆弱。母亲现在已经80多岁了，看着母亲步履蹒跚的样子，觉得母亲好可怜。不管母亲如何待我，百善孝为先，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都觉得我应该做好自己这个做女儿应尽的义务，让母亲好好安享晚年。母亲虽然年岁已高，但身体还健康，胃口特别好，所以现在我去看望母亲时，就做母亲爱吃的馒头、包子、饺子、烧排骨、炸肉丸，每次去都把冰箱塞得满满的。母亲有什么需求时从不推脱，并力求做好让母亲满意。看到母亲满意的笑容，我内心感到的只有轻松和愉悦。第二部分，在工作环境中化解同事的怨。2003年我调到了财务室做会计工作，财务室有三人，一位出纳，另一位是一个有10多年经验的老会计，但公司领导决定准备让我挑大梁，很多具体的账务让我处理。那位老会计基本上闲着没啥事儿了， 他那心里就有点不平衡了，在工作中和别人合伙起来刁难我，我从不放在心上，用善来对待周围的一切。每天我早来晚走，早早地来到办公室，烧开水拖地，把每张办公桌擦得干干净净。每天总是主动和他说话，打招呼，工作不忙的时间和他聊天，顺势讲大发真相。再后来三退大潮以后，告诉他三退的重要性。在大陆的社会环境中，在邪党文化的毒害下，人人为敌，公司领导层面的利益争夺也牵扯到财务事。公司的一个副总利用这个老会计工作中心里的不平衡，写匿名信到市公司陷害并举报我，修炼法轮功。市公司调查组到财务室了解账务处理的情况时，我就知道了这个老会计也参与了。但想到大法被诬陷，还有好多世人不明真相而被邪党的谎言毒害着，师父还要我们大法弟子救度世人，我在内心默默对自己说，绝不能和身边的有缘人结下恶缘，他们都是等待得救的生命，一定要用大法中修出的善来化解，必须放下心中的气恨。我就装作什么也不知道，一如既往地善待他。我也知道我有师父保护，不会有什么事情。在大法善的力量的感召下，逐渐我也能够平静地看待周围发生的一切。在这期间，有一天下午在办公室里，老会计突然接到他女儿从学校打来的电话，说他急性阑尾炎突然发了，肚子好痛。老会计急得不得了，我告诉他赶紧让你女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减轻你女儿的疼痛。因为我曾经和他讲过我女儿念九字真言得福报的很多事例。我说完后，看见这位老会计用一种很复杂的眼神看着我好久，没有说一句话。后来举报我的副总调离了工作岗位，在大法法理的引领下，我始终用善扩大自己的容量。周围的好多同事一直在默默地观察并见证了整个过程，好多同事包括这位老会计后来明真相都三退了。有一天他在办公室发自内心地对我说，你们练法轮功的人真好啊。第三部分，在看守所里善化众生。2018年我因粘贴真相展板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随后被派出所警察非法抄家绑架并非法关押至看守所。刚进看守所时，我整个人大脑一片空白，只有害怕、恐惧、迷茫。到后来逐渐地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坚定自己的正念，有时间就被罚打坐，和同监室的有缘人讲真相，劝三退，并用大法修炼出的慈悲对待周围的一切。记得有一位吸毒人员因贩毒而进了看守所，在看守所里他毒瘾犯了，每天瘫软无力，坐都坐不住，狱警就让他每天在监室过道的水泥地上铺一床被子躺着，每天喝水吃饭都要人帮忙。因他不仅每天不停地呕吐，还好多天没有换洗衣服，监室里的人都嫌弃他身上的味道。我每天帮他打饭倒水照顾他，到后来他慢慢能坐起来了。那时候只要我每天晚饭后坐在铺板上打坐练功，他就坐在我旁边。有一天我打完坐，他激动地对我说，你练功我坐在你旁边好舒服啊，这么多天了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我就和他讲大法的真相，告诉他大法弟子练功，周围空间长的人都会受益。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佛光普照，理义圆明。他明白真相后不仅三退了，还要我教他练功。考虑到看守所那个特殊的环境，我就说，你就每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样会受益。他说，我把我弟弟的电话号码告诉你，你出去后通过这个号码找我，教我练功吧。后来当监室的号长让其他的在押犯人阻止我练功时，他都仗义直言帮我说话。有一天他告诉我，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监室的窗子有狗叫，还有人在给他输血，鲜红鲜红的。旁边的听见了，说这是好兆头。 没过几天，这个明白真相的吸毒犯被判了4个月，他高兴得不得了，完全超乎他的意料之外。我刚开始对监视的号长讲真相劝三退时，他不以为然。后来慢慢的，他在监视默默的观察，并发现了，在我讲真相三退后的人，好多都不同程度的得了福报。有的很快，37天内就意想不到的释放回家了。有一天，他又看到一个00后女孩，天天坐在我身边，听我讲真相，并想学我打坐。而这个女孩在被关押的第37天时，我正准备睡午觉的时候，突然听到叫她站门口，通知她回家的声音。她站在门口，正准备随狱警离开时，她突然回头对我喊了一声，某姐，谢谢，谢谢你。我也高兴地对她大喊，回家后一定要记住我对你说过的话，就是嘱咐她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号长马上回头问我，她回家为什么要谢谢你？我说，不是和你说过吗？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得福报。因为是午睡时间，他说先睡觉。下午午睡起床的铃声一响，号长一咕噜从铺板上坐起来对我说，再仔细和我讲讲。我一边整理被子一边和他讲，这一次三言两语他就毫不犹豫地三退了。这边他刚退，就有人从蜂场跑进来对我说，还有几个人要退。我说，好，整理好了我去帮他们退。号长立刻跑到我身边对我说，我来帮你整理，你去帮他们退，这事儿比较重要。那一次好几人在号长的带动下都三退了，号长也从此不再阻止我练功打坐了。看守所里10多平米的监室里关押着20多名在押人员，多时30多名。20个人睡在铺板上，睡不下时过道的水泥地上也睡满了人。睡觉是头挨头肩并肩，睡觉时只能侧着睡。有时候三更半夜都会有人吵架，因为睡不着了，不小心翻身碰到了旁边的人。一年365天，几乎每餐都是发黄的米饭，带着泥土几片叶子飘着的菜汤，一包泡面的佐料包都会有人抢着要。要想吃到有油水的菜很难。看守所一两个星期偶尔会推餐车到每个监室门口卖，青菜20，油肉的40、50。不管多贵，那些在押人员都抢着买。每天每人只有2杯喝的热水，在押人员每天为了一点热水吵架，打架的事情时有发生。在看守所恶劣的生活环境中，人性中的恶被无限放大，人性中的善却被相形见绌，真的是人间地狱。大法弟子在监室里不仅不争不吵，还处处退让，替别人着想。从别的监室转来的在押人员都碰到过大法弟子，也明白了真相。他们很多一进监室时，有的还没有传戒，吃的用的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他们都是找大法弟子。过节时每人会允许买一些水果点心，我也一定分一些给没有传戒的在押人员。时间长了，大法弟子真诚的态度、善良的品质、宽容忍让的境界打动了并感动了世人。在监室里，很多在押人员因为关押时间长了，案子的压力、恶劣的生存环境，再加上对亲人的思念，很多人情绪抑郁、易怒，而导致失眠多梦。他们都愿意和我谈心，我用自己悟到的法理开导他们，并让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好多人都受益了，情绪变好了，也不爱和监视的人争吵了，睡眠也变好了。他们都把电话号码告诉我，让我记住回家后找他们。还有人知道了我的刑期后说，到哪一天我一定去接你。很多世人明真相得救度后，发自内心的对大法的感恩的瞬间，常常让我难忘。记得我要从被看守所转到监狱去的那天早上，所有的人都坐在蜂场准备点名。当狱警当的一声关上铁门准备带我离开时，突然传出了喊声，某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回头一看，监室里的好多人都站在蜂场的门口为我送行。那一刻 我泪流满面。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沐浴佛光》，即师父在长春传法的日子，作者长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1月11号。我在1963年看了《岳飞全传》一书，心中非常难受，常常吃饭时想到岳飞都止不住悲伤的心情，渐渐的就得了胃病，怎么治也治不好，面黄肌瘦，浑身无力。在气功高潮中，为求驱病，我学了5种气功也不好使，直到1993年10月，经人介绍，我开始学练法轮功，并在1994年4月底至5月初，我幸运地参加了长春第7期师父办的传功讲法班。我有幸坐在前几排的中央，离师父很近，师父慈悲祥和的面容我看得非常清楚。当时师父讲法非常辛苦，尽管办班场地极大明放功很大，也容纳不下，不得不分成白天一个班，晚上一个班，每天2次讲法，还要给几千人清理身体。尽管师父这样劳累，但始终神采奕奕，容光焕发，慈悲祥和，毫无倦意。在师父的讲法场中，我感觉非常舒服，胃疼病不知不觉好了。我家离明放宫较远，回家骑车感觉很轻松，我真正感受到沐浴在师父慈悲祥和的场中的美妙和殊胜。那次办班一共10天，前9天师父给大家讲法，1天1讲，每天讲完法后，由一个学员做练功动作示范，师父讲功法功理。第10天，师父让大家递条子提问题，师父耐心地给大家一一解答。记得我当时抱着求学问的执着心，提了一个有关佛教知识中的问题，师父没有回答，但指出学法修炼不是研究学问，不能抱着求知识的态度来听法，要无求而自得。至今我回忆起来都觉得汗颜。我是搞电子技术理论教学工作的，总想用常人中研究电子技术理论的方法去衡量超常的修炼中的一些问题，那哪能衡量得了？我这种把大法修炼当作常人理论学习和研究的根本执着，至今也不能说完全去掉了，今后还要继续努力修掉它。那次班上，为了让所有学员都能近距离看见师父，师父还从楼下走到楼上，所有过道都走了一遍。师父边走边向大家挥手，师父走到哪里，那里的学员都自动起立，热烈鼓掌欢迎，心情无比激动，那真是佛光普照，礼义圆明。办班最后快结束时，师父应广大学员的要求，为我们打了一套大手印，非常好看，我们看了心情非常愉悦。师父最后向大家提出殷切希望，就是转法轮中讲的，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时间实修。当大家陆续走出礼堂时，我还舍不得离开，念念不舍地望着师父。 只见师父在讲台靠门的一边向大家转动着两臂，我悟道那是大慈大悲的师父在向大家打着转大法轮的手印，加持学员们在修炼法轮大法中迅速提高，快速返本归真，乘法船高扬帆，直至圆满。自从参加了师父的讲法传功学习班之后，我一直沐浴着佛光，身心不断发生着根本变化。开始阶段只注重练功，每天早晨晚上两次集体练功。记得1994年10月1日早晨，虽然是假日，我早早就醒了，我就去一个小学校院内参加集体练功。最后练完法轮装法后，一睁开眼睛，一下子就看见了慈悲高大的师父正站在我们的身边，我们都惊喜万分，纷纷围了过去，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亲切地和师尊唠起嗑来。师父始终祥和地微笑着，耐心地解答大家的问题，朝阳霞光四射，师尊佛光普照，我们沐浴佛光，个个欣喜万分。最后我们簇拥着师父往大门外走，当时我就走在师尊身边，紧随着师父向前走，顿时感到师父好高大哟，一股热流通透全身。一直欢送师父出大门外上车后，我们还目送着师尊远离的轿车。记得那天早晨，有一位弟子请教师父说，我胖，腿短还粗，双盘有些困难怎么办？我们也觉得他双盘实在是太难，可是师父温和地跟他说，最后还是要盘上的。这弟子后来经过几个月的学法练功，还真的盘上了。10月1日那天早晨，师尊在到我们练功点之前，还去了我们另外一个练功点，并在那个练功点附近给我们重新选了场地。新练功场地中间平坦，四周树木环绕，尤其前面西面七棵松树高大挺拔，虽然离马路稍近一些，但是我们练功人入境后就什么也听不见了。从那以后，我们就一直在这个练功场上集体练功，而且来参加集体练功的人员不断增加，从开始的十几个人增加到100多人。那时候集体练功真是风雨不误，从不间断，节假日甚至过年期间，大家也都自动坚持集体练功，人们非常踊跃。因为不断有新学员加入集体练功，所以我在早晨集体练功时，经常是在练功场的旁边单独教新学员学功。记得1994年的6、7月份时，我们正在练功场集体练功，在远处有一些人就看见我们这个练功场上空被红光照着，一片红。等我们练完功后，他们就走过来问我们练的什么功，我们告诉他们是法轮功，后来他们就和我们一起学法轮功，并且还去哈尔滨参加了在那里举办的传功讲法学习班。我们每天早上集体练功，晚上集体学法，开始是集体看师父讲法录像带和集体听师父讲法录音带。1995年初转法轮出版后，我们每天晚上集体通读转法轮，每天通读两讲。我是集体学法一个组的组长，我们组有20-30人，屋里挤得满满的，每人读两个自然段，大家轮流读。通读完两讲后还切磋一会儿，通过集体学法，我和大家都感觉到收获特别大，提高非常快。我通过集体学法内心认识到修炼要专一，就把家里乱七八糟的气功书和其他有关的书烧掉了。烧掉以后，我感到练功时干扰明显减少。我们学法组里有严重糖尿病患者，修炼法轮大法后不但病好了，而且身体变得很强壮，家里装修房子重体力活也能干了。有得肺癌要动手术的，参加集体学法练功2个多月后，到医院一检查，肺癌明显变小了，也不去做手术了，一直和我们一起学法练功。有些学员所在的单位分房子，有的也不争，有的也不要。有的学员被汽车撞了，汽车被撞进一个坑，自己却没有大伤。通过集体学法修心性和练功，证实着大法， 为此，我们还多次开修炼心得交流会，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共同提高。有一次交流会上照出的相片，背景本来是教室的黑板，可是相片上的背景却是非常美丽的风景。转法轮出版不久，师父就要求家乡长春市的大法弟子在学法和背法上带个头。长春市的大法弟子都做得很好，我把师父发表的经文都背下来，把转法轮抄写了两遍，把转法轮的前两讲及第三讲中，我把学员都当作弟子带，都能一下子背下来。佛光照我心，我的身心在发生着巨大变化，我有公费医疗，我修炼大法后各种疾病全无，身强体壮，当然不用吃药。开始时我就用自己的医疗证给我父母开药吃，通过学法悟道这不符合大法的要求，我就不再去开药了，而是自己掏钱到药店给父母买药吃，并且让父母也学法沐浴佛光。从那以后，父母闹病比以前少多了。80多岁的两位老人去世前一次医院也没住过，非常平静地走了。法轮功的奇特功效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修炼。正当1999年春天，修炼法轮大法的人员迅猛增加之时，邪恶之首江泽民却对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无理发难，空前残酷迫害，修炼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我是亲身证实，亲眼见证法轮大法是正法，是万古难逢的宇宙大法，我要加倍珍惜。我能得到这么好的法，真是太幸运了，当然这也是缘分。虽然我有很多地方做得与师父和大法的要求相差甚远，但我还是继续不断地向内找，向内修，不断放下各种常人之心，轻舟扬帆，快速紧随师尊的正法进程。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